今天其实这个礼拜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礼拜，是我信主十周年的纪念日。1998年的12月12号，在北京中关村一个我们住的房子里面啊，一对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夫妇，他们来到我们家，带领我和刘颖做了决志的祷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形啊，是北京很少有的一个暖洋洋的一天，有太阳哈从房子的窗户里照进来，那个情景我现在还记得。转眼十年就过去了，很快。信主刚信主的自己那个礼拜哈，那对夫妇每个礼拜都骑着自行车哈，有的时候是在很晚很冷的这个冬天，跨过小半个北京城到我们家来，带领我们读经，带领我们祷告，带领我们学习很多的背诵经文等等。那我觉得这段记忆真的是很难忘。信主没有多久，大概3个月，100天左右，我们就从北京到了意大利。在很幸运，在意大利也找很小的一个城市，比我们这个城市还小，就找也找到一个教会，在那里到了1999年的8月份，我们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跟刘颖一起受洗，然后2000年的时候9月份，我们就到了三镇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一转眼又8年多了。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两个人，还是无忧无虑的，就两个人，还属于青年的行列。现在转眼就到了中年的行列了。一看一想，也其实以前总觉得自己还挺新的基督徒，现在觉得一看我们应该属于老基督徒的行列了。但有的时候也回想这个信主以来的一些经历，也在做一些想象和假设，假如我当初没有信主的话，我现在的光景会怎么样啊？真的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神拣选了我们，也经常为自己现在灵命当中这种不冷不热的状况感到很难过。感谢神，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重新来审视我们当初起初的那种信心。我们每个人我想都有那种起初的信心和爱心。那今天的经文呢，在雅各书，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但是有的弟兄姐妹会问，圣经不是强调因信称义吗？那这里为什么又说因行为称义？是不是矛盾的？的确啊，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讲到因信称义，特别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处就是以弗所书2:8-9，以弗所书2:8-9，这一节是应该大家会背的，如果你没不会背，你就翻到那里。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说得救是本乎恩，恩是什么？是神的恩典。信呢，是人的信。神的恩典呢，是普世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可是呢，最终并不是每个人普世的人都能得救，只有哪一部分人都得救啊？只有信的那一部分人哈。所以每个人的得救都是神的救恩和人的信的一个同工的一个结果。在这个关系当中，当然神占了主导的地位啊，所以这个恩典是神主动所赐的。所以救恩不是出于行为，罗马书11:6也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因为如果按照人的本性，如果得救是跟出于行为的话，我们必定会骄傲，必定会自夸。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因信称义的一个教义。那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地方谈到因信称义，可是这里雅各书却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大家知道雅各是什么人？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在使徒当中的地位啊，应该是非常高的。那在主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呢，有些教会不同意将那个雅各书列入这个圣经的正典当中，甚至到了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时候，一开始啊，他们也认为这个雅各书跟保罗所注重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训相违背。那也有的人来这个解释这个矛盾哈，说这个因信称义呢，是对非基督徒，就是你还没信的时候说的，就是你得救啊要靠神的恩典，要靠 要靠信，但是你得救之后做了基督徒要成圣，要成义啊，就是成为义。称义跟成义不一样啊，称义只是一个地位上的，算你做义人；成义就是你真正的从本质上你成为一个义人，这不同。那成义呢，就要靠行为了。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罗马书里面一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就说你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从称义到成义都是要出于信心，而不是出于行为的。那感谢神，圣灵的光照使人们后来逐渐的就认识到，其实这种表面上的字句的冲突啊，正是得救的真理的两个方面。雅各书在这里并没有否定因信称义，而是强调真正的信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所以十四节说啊，没有行为的信心不仅没有益处，甚至不能救我们。假的东西当然没有用啊，不仅没有用啊，有的时候还会害人。大家都记得今年中国这个假这个牛奶里面掺了那个东西的牛奶啊，不仅对身体小孩身体没有益处，甚至害人。所以有的人说到牛奶，说外国人的牛奶，外国人喝牛奶是结石，长得结石；中国人喝牛奶是结石，就是石头的石哈。那为什么假的信心更害人呢？因为不信的人，其实他知道自己不信，可能将来还有机会。但是你以为自己信了，其实你这信是假的话，那情况可能更糟糕。所以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听，好好的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那十八节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示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示给你看。所以这句话表明信心和行为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两者互为表里，紧密不可分。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表现，有真的信心必定会有好的行为，那反过来没有好的行为就没有真信心。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另一点，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那你有的时候有一时的好行为，并不一定源于真的信心。那这耶稣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批评那个法利赛人，他们经常把这个好事坐在大街上做给人看，这个不是真实的出于信心的。另外各种别的宗教其实也都强调行善，强调行为，但这些都没有用，这些不能称义，因为这不是源于从神来的真的信心。那十九节又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那大家说魔鬼信不信神啊？魔鬼当然也信啊，但是他的信啊，只是一种认识，他可能会是一种了解。魔鬼对神的了解可能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清楚，但是这种信没有用的，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信。所以我们说信神不仅是仅仅是理性上的认知或者是认可。你说你知道有神啊，有耶稣，或者你知道耶稣的很多神迹，这个都不够，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必须包含意志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就是你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掌管，并且逐渐呢转变，由原来是我们以自己为中心，要转变成以主耶稣为中心。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牧师问几个问题，一开始问你是不是个罪人，然后你信不信为上帝，最后有就是你愿意不愿意把耶稣接到你心里来，做你个人的救主，所谓 Lord 就是主啊，就真的要以耶稣为主，这个才是真正的信。所以二十节又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信心是会长大的。圣经上把信心有的时候比喻成是芥菜种啊，芥菜种是一种非常非常小，比芝麻还小的一个，就形容小的东西的时候，就用这个芥菜种这个比喻。因为那个地方有这种东西，大家都比较熟悉犹太人啊。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非常非常小一开始，但是它会长大。如果信心是死的，它就不会长，也不会结果。那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灵命不长进，很可能就是你里面的信，我们里面的信心是死的，不是真实的信心。那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呢，又在讲这个亚伯拉罕啊献以撒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讲了这件事情，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其实亚伯拉罕被因称义的时候，被神称义的时候是在七十五岁，但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啊，其实亚伯拉罕生以撒，大家知道是哪一年生的以撒呀？多少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生的以撒？对，九十九岁或者一百岁的时候生的以撒。那他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已经能够走路了，所以人家推着大概已经十岁了他，所以大概是亚伯拉罕一百一十岁的时候他才献以撒。其实神早就称亚伯拉罕为义了，所以这里说他靠行为称义，其实他早就称已经靠着他的信心称义了，后来的行为只不过是把他原来的那种信心表现出来而已。神当然知道他有信心，但是他要让他表现出来，为的是造就让亚伯拉罕知道，也让我们现在的信徒啊，都能从这件事情上面看出来啊，信心的益处啊，对我们有益处。所以最后那个雅各书在这里对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做了一个总结，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人称义呢，是因着能产生行为的信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信心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时候行为和信心其实统一了，你说他因信称义也行，因行为称义也行。真实的信心如果住在你的心里，在圣灵的感动下，灵命就会不断的长进，言行举止啊就会有新的样式。所以不仅称义，还能成义，成为义，成为神的朋友，跟神的关系啊进一步的加深了。所以总结一句话，雅各书你看起来他是在讲行为啊，其实还是在强调信心，强调真实的信心，也就是活的信心，能产生行为的那种信心。所以和因信称义并不矛盾，非但不矛盾，而且进一步的加深了因信称义具体的这个信的内涵。所以改革中的这个宣言当中，对于因信称对于这个信心和行为关系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啊，这个要仔细听哈，他讲的很这个有很是从我是从一本神学这个书上抄下来的，所以他这个讲的比较拗口啊。我们是唯靠信心称义，但却不是靠着没有行为的信心称义。虽然称义的唯一条件是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但如果我们所宣称的信心不能产生好的行为，这便显明了我们并未真正拥有足以称义的信心。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没有？这个神学的话比较拗口，我再念一遍：我们是唯靠信心称义，但却不是靠着没有行为的信心称义。虽然称义的唯一条件是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但如果我们所宣称的信心不能产生好的行为，这便显明了我们并未真正拥有足以称义的信心。我不清楚没有关系啊，下面我们还会解释。好了，圣经我们讲了不少啊，今天的经文我们都解释过了，那这些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我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要大家举手啊，因为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很难决定你要不要举手。有的人想举也觉得不好意思，怕别人说他骄傲，所以我们不做这个调查。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很多人可能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都不清楚，我们所宣称的一些事情啊，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些讲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啊？我举个例子，今年那个退休会啊，我们请那个叶晨叔叔在这个 Rose Point 有一天下午，他讲啊，讲到夫妻关系、孩子关系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呢、啊，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这个丈夫啊，就是讲话比较吝啬，不愿意经常讲这个我爱你这三个字。他说讲这三个字啊非常重要，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那很多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来调和这个改善这个夫妻关系。其实讲我爱你这三个字啊，对我来说不是很难。今天我讲这个话特意把太太支走了，她让她去教小孩去啊，所以要不然我回去肯定一大堆意见，说这个讲的不好那个讲的不对啊。那我 我从这个谈恋爱开始到结婚成家结婚，我其实经常可以讲这三个字，没有问题啊，中文英文都可以的。那每次讲那个效果都挺好的。可是有一次前不久啊，在家里的时候，他吃过晚饭了，他在厨房里面刷锅洗碗，我看他蛮辛苦的，我就走到他后边，然后对他 又说了这三个字了。他就回过头来，他说真的吗？我说当然真的，要不然怎么会怎么样哈、啊？他说那你好，那帮我洗碗。我就说你说你爱他这三个、这个意味着要洗碗的，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笑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其实我后来想，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道理。那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读大学本科，就是讲这三个字，那时候他比较单纯啊，比较容易相信轻信这些话。当然那个时候住在学校里也没这么多碗要洗啊，但是后来不同了，特别有了孩子之后，你说你爱一个人哈、啊，爱你的太太，其实你说这三个字很容易，过生日或者是结婚什么买束玫瑰花，这个也很容易，我也都做过，或者丈夫请太太吃饭，这个也是，其实没你请他吃饭，你其实丈夫自己也吃，说不定吃的还多，这个没什么。真正的爱一个人，其实你意味着。就是你要帮他做很多的事情，当他比如说他很累的时候需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就把孩子带走让他安静，帮他分到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越来越体会到爱的真实含义不是原来说的这么简单，是你真的要付出，要有行为，你要去做，光嘴上讲这个没有用啊。其实信心也是这样，我们经常脱口而出，人家问你你信不信，你说我信，但你仔细想想，你真的是信还是假的信？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重新来审视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方面，第一是如何我们第一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第二我们怎么才能有这样真实的信心。那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我们第一条我觉得就是用两个字来说，就是要遵行，遵守然后执行，就是知道了神的命令你就要去行，一定要去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今年也是退休会的一个主题的经文，就是有了神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段经文也是要背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并且要问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要遵行，当然首先要知道熟悉神的命令，要不然你去遵行什么。但是当你一旦知道一点点，即使你知道一点之后，你就要去行。因为刚才我们读的十五、十六节特别提到啊，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教会里面经常出现的、常用的语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我为你祷告。我们经常。”基督徒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经常说啊，我为你祷告，然后就匆匆的离开了。那回去之后有没有祷告很可能都忘了。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光说这个祷告是不够的，你要想方设法去了解他的需要，他的困难在哪里，然后你要想方设法你要去帮助他。我们周围其实有需要的人很多，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啊，我们不管在单位也好，在你的社区也好，我们经常会收到很多这样的信 ，Love of Giving 啊这样的要求，告诉我们我们周围很多有这样需要的人，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关怀，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一样。有的人说我觉得好像他发现不了这种需要，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我们认识的人其实都很少也不多，而且即使你认识一些人，如果你跟他的关系很浅，人家也不会把他的内心的真实需要告诉你。 可是这一切啊都需要时间，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大家都知道基督徒呢要传福音，可是你发现福音很难传。你要想影响一个人，你首先要跟他建立很深刻的关系，建立关系需要花时间。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教会也可以讲一些快速传福音的方法，什么属灵的四个定律或者 Alpha Program， 这些其实都很好。也经常听到见证说啊，什么地方一个人听了你讲完四个属灵定律，讲完他就觉知信主了。讲讲这个很多，但实际上你发现现实当中你传福音不是这么很，不是这么容易，至少在三镇这个地方啊，这些方法不是很管用的。所以你需要影响一个人，你需要跟他建立很真诚的关系。那所谓真诚，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你跟他做朋友啊，我们基督徒跟慕道友做朋友，你不要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啊，我就是为了让你信主我才跟你好啊，跟你做朋友。我们去爱一个人，关怀一个人呢，不是为了传福音啊，是因为耶稣基督首先爱了我们，他甚至为了我们啊，将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了。是因为在这个巨大的这个爱的感召下面、激励下面，我们才去爱人、关怀人。至于他信不信主啊，其实不是我们要首先考虑的一个事情。假如你心里经常想这个事情啊，他信主，我觉得他好，不信对他好不好，那个就很会出现问题了。其实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最后会不会信主，什么时候信主啊？所以经常有些老的慕道友啊，一开始到教会来，基督徒对他们很热情，过了一阵子看看他们没有什么动静啊，就慢慢的就冷淡了，所以他以后就比较尴尬了，再来的话他就觉得不大好意思了。产生这个拦阻的根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认为爱和关怀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如果没有什么效果，我干嘛还要在这个身上浪费时间啊？我赶紧去找这个新的目标好了。其实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不是这个符合圣经的教训的。但是你要真正的爱一个人、关怀一个人，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你要有心啊。如果你对于你身边的人都没有同情心、都不认识的话，你很难想象你让你去非洲啊，或者很贫穷的地方，你去传福音给别人，你会有这样的这个爱心啊。因为我们在身边的人毕竟跟我们背景都差不多，还比较容易去爱。跟完全不一样的人，非常脏或者非常穷的，你要有这样的爱心，我觉得一下子有这个飞跃是不容易的。首先要从我们身边做起。所以我想挑战大家，至少有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好多年了，彼此这个名字都不知道，还不认识他，从来没说过一句话。特别是所以我想挑战大家，特别是我们年轻一点的基督徒啊，其实年龄年纪也不轻了，能够主动的去跟年长的伯父伯母啊，去跟他们说说话，完了之后你有意识的有心的去认识他们，至少你知道他的名字，等着对上好，这个非常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上面的领会也会教你啊，说你今天跟周围的人这个握握手，其实这个不够啊。其实每个人坐的位置，我觉得每个礼拜来他都比较固定的，你跟周围的人其实都是你一些熟悉的人，其实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人在一起。像罗斯东经常住在这个位置，第四排第一个位置，他今天领事他不坐在这，他比较固定的。那个这个王普琴坐在另一个位置这边，他今天没来，不过他们基本上都固定的。那我们就要打破这个固定的这个框架，我们要尽量的去跟你不熟悉的人去，特别是你不同的年龄层的人，你要多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都需要这样的关心和爱护。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布置的一个作业啊。我们经常讲，有的弟兄姐妹经常抱怨啊，说这个讲道的时候讲的这个太深啊，太远，讲天上的事情离我们太远啊，自己做的不好，好像觉得就是人家没讲清楚啊。我今天讲的清楚了，很清楚，就看你做不做了。其实圣经上对这些具体我们生活的要求的这个非常非常多，非常具体。就是你有心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教训叫我们去遵守，叫我们要去行的，而且很容易行，只要你真的愿意去行。马上到圣诞节了，很多家里啊要开 party， 开 party 也麻烦了、 有一个麻烦就是你请人的问题啊，你请什么人？因为大家都是很熟悉，这么多朋友哈、啊。你请谁不请谁，有的时候很为这个事情烦恼，你又怕请了谁让另一个朋友知道了没请他，他就心里老是想这些问题啊，恨不得多请，但是你这个房子实在是太小容不下。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教导的，其实圣经上教导非常具体，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翻一下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十四章啊，十二到十四节，我们找到这，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给加深点印象啊。十二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宴，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居，那你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的。”你摆设筵席，不要请那贫穷的。那这一段的意思，当然他说这些残废瘸腿，其实只是举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希望我们。那我们一般请人吃饭，都是请自己很熟悉的人，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啊。但是这里他要求我们去请那些就是平常没有人关注，平常就受到歧视的，很在社会看来就是很低等的低层的那些人，其实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其实要真正的就要去关心那些在困难当中啊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有心去发现这样的人来去帮助他们。其实我们朋友之间每个礼拜都见面在一起在吃顿饭什么，其实效果没有多大太多的那个哈，就是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对，因为这是神的要求啊，是这个对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很具体的一个提示。其实我就想举这些例子，其实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的例子，就告诉我们知道了你神的命令啊，我们就要去行。就要去行。那第一条是遵行，第二条就是交托。那交托在希腊文里面啊，交托和信是完全是一样的两个字，所以你要知道你有没有真的信心，你要看你能不能交托。所以信不仅是理智上的一个接受，更是那个实际行动上的顺从。比方说你去邮局，你去寄一封信啊，你跑到一个邮筒那里啊，你相信邮局，相信邮差，你就会把这个信丢到这个邮筒里面去。如果你老在邮筒那边，老是担心这个邮筒靠得住不靠不住啊，邮差会不会把那个邮差会不会把信丢了？这个信你就丢不下去，你就不能交托了，那你只好自己去开车送信了。如果你把这封信丢下去，你就是交托给邮局了就好了。其实坐飞机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也是一种交托，你把你的生命就交给这架飞机，或者是交给这个飞机的驾驶员了。如果你怀疑这个飞机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这个驾驶员的技术好不好，你老是在机舱的门口啊犹犹豫豫不敢那个把脚都跨进去，那你就是不信啊。所以信心是一种交托，信心越大的人呢，越懂得交托，越懂得交托的人呢，你越能经历到神的这个大能和恩典。基督徒的信心是慢慢的成长的，越练习交托，你就会交托的越多。那交托跟信心的关系啊，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还要再举个例子。我还准备了一个道具啊，也就是一张凳子啊。如果说我说后面有张凳子啊，你相信这张凳子吗？相信，那你就会坐下去。我相信哈，我为了加深大家印象，我做给大家看哈。你相信这个凳子哈，你就要坐下去哈，不就？你就不用手去摸，不要用手去摸。如果你真的相信，你 就会有这个行动，你什么都不用去摸或者不用回头去看，如果你要去摸回头去看，你就是不信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信一件事情，你就是可以把自己交托，把你的身体啊，你交托在这张凳子上，就靠上去。所以信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的，没有行为不是真正的信，你不管嘴里怎么说，说得如何好都没有用。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个马戏团那个走钢丝的人啊，叫 Charles Browning， 他呢原来在欧洲，后来有一次还到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交界的那个大瀑布，你看加拿大大瀑布，他就走这个钢丝的表演。那他一开始表演呢，在欧洲各地，比如说他在马路两边两个大楼之间把那个钢丝架起来，他就是在上面走，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那他后来有一次啊，到那个美加边界的那个大瀑布上，把那个钢丝架在那里，两个山谷之间在那里走。如果你去那参观，那有本书啊，就介绍他这个，还有拍的照片。他有一次表演了，很多人在看啊，他就问下面的人，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能从这头走到那一头？大家都鼓掌啊，说相信相信，他就真的走过去了。然后他又走到那一头，他又问那边的人，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能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家都鼓掌啊，说相信相信，所以他又走过来了。他又问下面的观众，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还能背一个篓子在背上哈，背着篓子走？大家都说相信相信，又走过来又走过去。他后来又问了，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那个篓子里面还能背一个人走过来走过去哈，然后大家都说相信，他又走。然后他又问，那你们谁上来我背你走？哎，下面没有人了，没有人吭声了。所以第二条啊，就是交托，交出去，越大的信心你交托的越多，交托越多的人你就更经历神的恩典和可靠。交托什么呢？我们首先我们把我们的过去交给神，不管我们信主以前还是信了主以后，我们犯了很多的罪，得罪了很多的人，也可能被别人伤害过，我们把这一切都交给神，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后跟神祷告之后，把神都赦免我们，我们不要生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不管过去的光景是什么样，我们都交托给神。第二，我们把我们余下的一生余下的光阴啊，也都交托给神。我们不知道，控制不了将来下个礼拜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交给神，凡事啊求神的引导和带领，把自己的忧虑啊也交给神，不要忧虑。彼得前书说，五章十七节说，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其实主耶稣也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行了。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很体察我们的实际情况，他说你一点忧虑其实也都不忧虑也不容易，但是你实在忧虑呢，要忧虑呢，你就忧虑一下今天的事情好了，明天的事情你不要再忧虑。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个应用的时候啊，非常非常，我觉得这个应用非常好，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你设想一下哈，我们只为今天忧虑哈，不为明天忧虑，今天是礼拜天哈，下午休息，凡人的那个工作明天才开始，所以你可以完完全全你今天可以过得很好。也许上个礼拜五你临下班的时候，老板又给你布置了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弄得你整个周末都不好过不好，但是不要忧虑啊，至少工作的事情明天再说。明天礼拜一上班，你可能发现老板第一个 email 就是你上个礼拜五的工作我们不做了，改别的了，所以你忧虑了，很白忧虑啊。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忧虑的很多的99%以上的事情都是为了明天、下个月、下个礼拜，甚至是明年退休以后的事情。其实有些事情没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了，你忧虑的都是白忧虑，很多忧虑都是白白的死的。圣经上说忧虑是一种罪，因为不信神的主权，不信神的慈爱，不信神对我们好，就是神会把最好的给我们，这和我们信主的时候的宣言是违背的。你如果忧虑的话，我刚才举了很多例子，把道具甚至都用上了，就是要想我们明白，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我们内里面的信心是不是真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有真的信心？其实这个问题更重要，怎么才会有真的信心？这个问题其实很大。那有的人说要顺服神，有的人说你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讲了很多，平时讲到的时候。那有的人说我也想被圣灵充满啊，可是他圣灵不来，没有动静怎么办？那有的人说信心是神所赐的，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当然信心是神所赐的，但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干等着。神希望我们要先迈出一步，然后才是神的工作。你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神在成就很多的事工甚至神迹的时候，他都需要与人同工。那新约旧约里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在新约里面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对，就是水变酒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故事。那耶稣他要想变个酒，那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他什么都不需要，手一挥手不挥可能都马上缸里就盛满了酒啊，都可以。但是他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他让他的母亲，那母亲问他，然后那个母亲呢就叫佣人就听耶稣的话，说把这个缸里啊都倒满水，然后呢这个水才变成酒。所以神喜欢与人同工，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如此，我们的信心才能增加，我们才会建立与神的真正的关系。好，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很重要。神为什么喜欢与人同工呢？因为只有如此，我们的信心才会增加，我们才会与神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其实神也做了很多我们没有参与的这个事工，比如他创造了宇宙啊，创造了这个阳光、空气、水，但是这些东西好像我们并不是很珍惜啊。人往往会对自己参与的一些事情比较珍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对他院子里种的那几棵西红柿他很关注啊，对这个阳光、空气这些倒好像无所谓。其实祷告也是一样啊，人为什么要祷告啊？很多基督徒很糊涂啊，以为祷告就是让神知道他需要什么，并且呢得到他。其实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为求以前，我们天上的父都知道我们的需求了。其实祷告的意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在不断的祷告当中与神互动，你拼命的求，神有的时候答应啊，有的时候他暂时不答应，他要你等候，不断的经历神，越来越认识神。因为这些等候的过程呢，其实对我们从神的计划来说，他是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要磨练我们，因为磨练我们的意志啊，让我们有属神的样子，这个比你得到那些所求的东西啊重要的多。所以你当祷告最后进入一种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来祷告所求的那些事情啊，你跟神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求的那些东西啊其实不重要了。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啊，我们以前求主的恩赐，就求主给我们种种好处，现在我们求主自己。所以我们要迈出，需要迈出一步，去主动的去操练。操练什么呢？我列了五个方面啊，读经、祷告、聚会、侍奉、奉献，这些都是属灵生命的基本功。其实讲来讲去啊，大家也都听了很多，就这些方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走钢丝的那个马戏团的演员 Charles Browning， 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我想他也是从一点一点练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会去走这个大峡谷，他可能放在两个凳子之间，开始的时候很低的，他就在走，然后走走稍微再慢慢的增加高啊，越来越他有信心了，他就可以走更难的地方。那 Charles Browning 其实他还透露了一个这个练习这个走大峡谷的这个一个秘密啊，秘诀怎么在这个钢丝上走啊。他说他在峡谷的两边呢，山上钉了一个很醒目的这个星星，所以他在钢丝上走练习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就只盯着那个星星，从这边走这边有个星星啊，从这边往那边走那边有个星星，很醒目的，他就不看两边啊，也不看下面，他就当是在平地上走。这个其实对我们也很有启发啊，因为我们在操练信心，对神的信心的时候啊，也是如此。你不要看环境，你不要看周围的人， 这些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们追求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啊。就像我们祷告当中经常说的，你不见一人啊，只见耶稣。当然我们不是要去练习走钢索，我们主要操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五个方面。那操练当中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操练要切实，切实哈。那很多台湾来的弟兄都当过兵，我们大陆来的当兵的很少。你如果是当过兵的话，你就体会到这个基本的这个军事技术的训练来不得一点的花架子。你还可喊得再响，你不练习，你很难把这个手榴弹啊扔到很远五十米的地方。你摆这个姿势再好，你也不一定把子弹能够打到有十环。只有一招一式的去练，真刀真枪的去练啊，才能最后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基督徒的操练也是这样，所以第一要切实，第二要持久。那在退休会里，我每年有退休会兴奋几天，这个很容易，但是你无论情与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参加教会的聚会却很难。所以祷告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凭自己的感觉啊，感觉不想祷告了就不祷告。其实有的时候你需要强迫你自己一点，不想祷告的时候可能正是你需要祷告的时候。读经 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读就不读，或者感觉我今天没什么收获就不读。其实有的时候神看重我们对他的态度，这是你对他的一个 commitment， 一个态度胜过你今天有没有收获，从他领受到什么东西。第三，那个操练是很艰苦的，当兵的人都知道哈，有的时候半夜这个铃一响，号一响，你就要被叫醒，在黑暗当中两三分钟，你就要全副武装，然后出去走个五里路、十里路再回来。有的时候刮风下雨也是这样子。那军人的素质就是这样，在艰苦当中造就出来的。那对基督徒来说，从一个有罪的人，有罪人到一个重生的人，其实远远比一个平常的人到一个军人这个再造困难得多。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啊，基督的生命会像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样自然而然的就到我们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属灵的基本功要求实实在在的，你每天把你的时间、金钱、个性都放在神的主权之下，让神再造自己的生命啊。再造其实有的时候也意味着破碎。你以前看电视、逛街啊、上网花很多的时间，你现在要用这些时间来读经、祷告、聚会，把追求时髦、享受的那些金钱啊，我们要放到神的祭坛上去。那人会做这些的时候，会实实在在的感觉到痛啊。其实，只有在这种破碎当中啊，我们新的生命才会长大。那读经、祷告、聚会、侍奉、奉献这五个方面，每个方面至少可以讲一次哈，讲一都不够的。所以我不会没有时间去每个都去讲，我自己单单提两点，最基本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聚会方面的，第二个是奉献方面的哈，因为我们平时很少讲这两点。关于聚会啊，很多基督徒对这个聚会的目的不是很清楚。比如的时候有问一些基督徒不来聚会的原因是什么，一般的回答是什么，太什么，太忙了。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是个借口啊，因为每人一天都是24个小时，你所谓忙，我们给他下个定义，就是你还有一些比这件事情更重要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啊，这样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你还有一些更别的事情更紧迫或者更重要，你认为你需要去处理，所以你来不了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跟一个人关系再亲密一点啊，他会告诉你一些真实一些的原因，不外乎就是牧师的讲道没有感动所以我不来，或者说教会的人对我没有热情，不热情，或者说教会有的人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教会的某个人，所以就不来了。那我们来教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来敬拜神的，所谓敬拜 worship， 就是我们来到他的圣殿里来拜他，来献上我们对神的感谢和赞美。所以中心是神，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你敬拜完了大家打打招呼做一些 social 的事情，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不是核心问题。 甚至来教会侍奉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有的人说他教会有事让他干他就来，没有他就不来，这个其实也是错误的。所以陈忠道牧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常常把自己灵性的软弱的原因归给别人，归结于这个教会的纷争，弟兄姐妹没有爱心，传道人不会讲道，他说其实这个完全讲反了。圣经上把我们要我们把这些错事归在我们自己身上，首先是我们灵性出了问题，我们才会看到，你就看各样的事情都不顺了，看到人没有爱心，讲道也听不下去啊，然后也就出现纷争等等的。所以一开始回到一开始我们刚才提的问题，我们在这敬拜神，你是真的相信吗？真的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吗？大家都记得耶稣问彼得的三个问题，说我，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神现在同样也如果问我们这三个问题哈，神问我们，你真的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吗？第一遍问的时候你可能脱口而出哈，啊，说我相信。第二遍问你的时候你仔细去想一想吧，你可能不会说这么快的。但第三遍问你的时候说，问你真的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吗？这里就是敬拜的地方，那你可能眼泪就会掉下来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到教会来聚会就是为了敬拜神的话，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因为神比布什什么奥巴马大得很多。如果他们来我们会怎么样的，早早的就来到这里，我们现在可是怎么样做的。那每天早上聚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的提前15分钟啊，就跪在这里祷告啊，就早来了15分钟。那有的弟兄姐妹也是正好迟到15分钟，过歌这个赞美诗歌快唱完的时候啊来了。那偶尔迟到一次这个也在所难免啊，如果每次都这样子的话，每次而且差不多时间的，可能就是啊家里的表有问题了，要调一调。但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有一个短跑运动员，他叫利德尔。利德尔这个人很有名，对中国人特别熟悉，他生在中国，最后死在中国。他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400米的冠军。但是当他跑100米的时候，正好是那个100米安排在星期天。那赛前人家估计他也能得冠军，也能拿金牌，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他最后放弃了，因为他要去做敬拜啊，他把奥运会的金牌都放弃了。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为了一个一场球赛，或者是小孩的一场比赛，或者一个音乐什么活动，我们就放弃了跟他比比。我想我们自己心里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哈。所以真的相信是要有行为的。经常有人挑战非信徒挑战基督徒，说你们是真的相信吗？刚被问这种问题我们也挺难受的，怎么不是真的相信呢？其实从我们表现的行为来看，可能人家觉得我们这个信是可能是有问题，不是真的相信。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金钱的奉献啊，那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谈过这个题目，这显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一个题目。那香港人说那个谈钱就伤感情啊，朋友之间不谈钱啊。我也是想了很久，祷告了很久，要不要讲这个？后来觉得还是讲，因为其实讲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不是说你准备这个有多难，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第一就是你要尽量能够按照神的话语，而不是神的要求，而不是大家的喜好，这一点很难。第二，其实是对讲的人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因为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你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首先要想想你讲的人自己做的怎么样。所以我把这一段是看作我对我自己的挑战，不是对大家的。那刘通书牧师啊，前几年到我们教会来的，他讲过这一段话，我就是用一下他的话，我不是自己的话。他说，不愿意接受基本功操练的人，总是绕过其他的基本功，首先反对金钱奉献的教导，这正从反面证明了其重要性。金钱的奉献是圣经对信徒生活唯一的量化要求， 它成为基督化生活的实在的指标，从而构成基督徒生命的基本要素。所以金钱的奉献确实衡量我们信心是否真实的一个重要指标。他还说，别的都可以装假，这个金钱的奉献是最无法耍花招的地方，但也是北美基督徒表现最差的地方。也有的牧师讲，其实一个人的灵命如何，从他的奉献里面可能看出很多。神又要问我们了，如果你真的相信，真的相信有天堂，就有将来的生活，你自己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那我们对金钱的使用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但是这个操练，特别是金钱的操练，奉献的操练，也是一点点来，一点一点来提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性，就是圣经里面在马拉基书说，这个金钱的奉献是一个唯一可以试，我们不可以试探神，但是在这个奉献上是可以试探试神的地方，看看他，不妨我们可以做一年嘛，你做一年试试看，看看圣经上的应许，他会把他的祝福，这种祝福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非物质的，会怎么样的一个丰富的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这样试试看，看看效果不好的话，神的话不对，你可以再说回来嘛。我最近听到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讲她操练十一奉献的一个经历，我很感动她们其实一个人工作，收入也不是很多，可是她说如果她现在不做十一，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她心里会非常难过，非常不安。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得救成圣都靠着什么？都靠着信。什么样的信呢？是真实的信，活的信，就是有行为的信。具体点就是，第一要遵行，有了神的话就要去治，就要去做，就要去行。第二就是要交托。那怎么产生真正的信心？当然要靠神，但是神希望我们与他同工，我们也要操练，主动的迈出一步，从最基本的做起，至少我们聚会不要迟到，不要随便缺席，奉献我们可以一点点去操练。如果这些都做不了，那其他的操练那就更难了。所以我们特意今天我们讲的都是非常一些简单具体的，我们可以去做的。如果你除了你审视自己信心是否真实以外，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简单的步骤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最后我们讲个有个故事说这个有两个人在沙漠里面走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他们的目的地是今天那天晚上他们要到达一个城里去住宿。他们走了一天这两个人很累，马上就快接近那个城了，他们远远的看到这个城市里这个灯光了，他们很高兴。诶，突然他们发现他们路旁边有一座这个很高的，像也不是很高，有一座像小山堆一样的东西，看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诶，但是他们看见那个堆的一个土堆或者什么堆旁边竖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了两行字，说你拿了要后悔，你不拿也要后悔。所以这一堆东西他们看不清是什么。那一个人说既然拿了要后悔，我就不拿了。另一个说不拿也要后悔，那我就拿一点吧。那他就拿了一点，他就走了。然后这两个人马上就进了城了，到城里这个灯光下面，灯火辉煌的，他们就把拿的东西拿出来一看，哎，一看这拿到的是什么东西是金子，拿到的是金子。那没拿那个人当然后悔了这很容易理解，不拿的人为什么后悔对，拿的太少了，他可以多拿一点。大家其实都很聪明那其实神的救恩，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我想比这些金子更宝贵，因为金子毕竟会朽坏成为过去，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们每一个相信宣称自己是相信神的儿女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后悔，因为神的命令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四个尽爱主你的神，但是我们有没有尽力？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刚才讲的，不信的人其实知道自己不信可能还有机会，但以为自己信了其实是假的话，我们会非常糟糕。求神借着今天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也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不断地愿意去操练。好，我们做个祷告。感谢神，天父，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诚实地来审视我们的信心，看我们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了你的话就去行，能不能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你。感谢你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愿你的话语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读经祷告侍奉奉献各个方面去操练，在操练当中不断地经历你，不断地能够体会你与我们的同在，建立更深刻的关系，并让我们所行的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全，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